哈利路亚，奉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晚祷会，我们来唱赞美诗378首。
在祝福荧光中，我依旧主同行，何等情只照亮前程，只有听主命令，主必与我同行，信靠顺服之处必同行，信靠顺服其外别无他路，要在主里的喜乐，唯有信靠顺服，除非我将一切奉献救主为，否则难持住其爱丰沛，因主之下靠顺服，其外别无他路，都在主里的喜乐，唯有信靠顺服，我站在主脚前，向主恩典甘甜，行走天路跟随主圣鞭，他的尊严重复他的差遣，靠顺服者主必尽显，信靠顺服是外别无他路，要在主里的喜乐，唯有信靠顺服。
我们刚姚传道提到学测有开提到这个举头望明月，低头滑手机哈。我想我们在这几天的生活当中哈，我们是举头仰望神，低头读圣经。我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学习啦，更让我们在信仰当中能够对主的话更能够了解所行的事都能够按照神的真理来行事哈。我们来看这个路德记因为早上时间比较短哈，我们再看回这个第二章哈。我们来看这个路德记路德记。那路德记我们早上提到其实从第一章的迷失归回那当然归回到伯利恒，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生计的维持的问题两个寡妇来到这个伯利恒地我想一定出现很多的问题了比较佩服的是路德的跟随他真的是无怨无悔他已经做着最坏的打算而且也真的想办法在那个地方就是跟他的婆婆能够相依为命来生活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我们看那个第二章的部分那第二章我们可以分作四个部分第一个到波阿斯的田里来拾取麦穗那第二个就是与波阿斯相识我们刚刚谈到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读到第二章第一节提到有一个伏笔提到就是说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一个亲族他是个大财主叫做普阿斯那正好在一章的结束之前又提到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所以可见他们回归其实神都已经安排了他们未来的生活而且在最需要的饮食方面神就已经预备了因为他们愿意回归神就预备了那不仅如此神所给的不是只有短暂生计的问题还能够借着律法的一个要求能够借着至亲的亲属的 属地，还有娶使人的妻子啊，以至于让他们的生活能够无后顾之忧，甚至能够在使人的名字上面能够留下名字啊，留下名字，这都是一个律法精神哈。我们早上所提到的部分哈，那其实就路德来说啊，他是一个状况外哈，因为他毕竟不是以色列人，他也不懂得以色列人的律法、神的律法，他也不知道啊，真的啊，来到伯利恒，他们还有一个自己的亲属，我想。这个路德是都不知道啊，都不知道。那拿俄米其实或许当中我们也没有看见啊，他有提出啊这方面的一些观念啊，是一直到后面啊，整个路德跟波阿斯相遇之后啊，当路德陈述了他们相遇的过程，他才提醒了，哎呀，波阿斯是他们至亲的亲属。所以我们从当中看见哈，从一章啊最后一节提到正式动手割大麦哈。那二章的第三节恰巧来到以利米勒亲族波阿斯的田里啊，二章的第四节波阿斯正从伯利恒啊来到这个田间，他们的相遇，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相遇啊真的是很微妙的哈，而且都有神美好的带领，那么多的田地偏偏就是到波阿斯那块田地，这岂不是神的预备吗啊？那我们看见波阿斯啊，其实当中也听见了啊，拿俄米回来也听见了啊，他的儿父啊，路德也愿意跟他回来啊，所以可见路德留下美好的踪迹啊，一个对婆婆的孝心啊，也都在波阿斯的耳中啊，也看在眼里哈、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啊，当啊波阿斯跟路德相遇之后，啊、波阿斯非常的善待路德哈、啊，他讲了几句话哈、啊，我们来看二章第八节。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拾取麦穗，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同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去，我已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我想从当中的啊这个每一句的流露当中啊，都看见爱的表现啊，我想路德心中一定是感动的，我跟你非亲非故，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呢？啊，那其实波阿斯心中他知道，至亲的亲属，他也应该履行这个义务。当时的路德不知道，啊，所以波阿斯就跟路德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因为只有我有权利，啊，能够赎地，也能够啊娶你为妻，啊，甚至能够在使人的名字来留名哈、啊。那不要离开啊，甚至啊要常与我的使女同在。那我也吩咐仆人不要欺负你，所以为什么波阿斯特别提到这一点哦？所以可见啊，他还是有一些排他性的部分啊。毕竟路德她是一个摩押女子，她是外邦女子，来到伯利恒地啊，我想多多少少都有一种种族的优越感啊，所以以至于都会造成一些排挤的部分哈、啊。但是波阿斯他了解这一点啊，所以啊也了解路德的感受啊，特别交代了不要欺负他。所以从当中我们看见了啊那种恩慈的哈，那种恩待哈。那波阿斯所做的啊，不仅是一般律法所要求的啊，让他能够拾取麦穗，而且是超越律法所做的啊。我们来看二章，我们来看十五节，他又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中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刺下他。好，那这个律法的要求是啊，我们在这个啊拾取麦穗的过程当中，收割的过程当中，遗落的不要再捡起来啊，田角的不要割尽啊，那个要留给孤儿寡妇啊。那不仅是如此啊，甚至已经收割的捆起来的，甚至把它抽一些放在地上，任他来拾取。哇，光是这个动作我们就看见了他是超越律法，他是超越律法。那从这个动作里面我们也看见了啊，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啊这个他是至亲的亲属，他也应该尽这个义务，所以从这个波阿斯的举动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波阿斯是有意愿的来赎回，甚至来娶这个使人的妻子哈、啊。所以当整件事情呢、啊，他回去之后啊，这个路德回去之后啊，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婆婆。啊，婆婆听见了，啊，我想婆婆心中也是有谱的哈。我们来看二章，来看二十节。 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这个时候拿俄米才提到至敬的亲属的观念啊，当然啊，他可能隐约也告诉他，他应该有权利有义务啊，能够娶死人的妻子，也能够赎地。所以他这边呢，拿俄米啊，这边就提到了从路德跟波阿斯的互动以及路德的传达，我想拿俄米心中啊已经啊有一种认定，从哪里看得出来哈？我们来看这个二十节哈，不断的恩待活人跟死人啊。那活人是谁呢？就是路德跟拿俄米。死人呢，当然提到就是以利米勒啦啊，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啊，马伦跟基连啦。所以拿俄米啊，他有一种啊感受，有一种信心，有一种相信，这个波阿斯必定会尽他的义务，所以他不仅恩待活人，也能够恩待死人，能够在死人当中的名字当中啊，继续来存留他的名哈。啊，所以我们从当中也看见了啊，这个拿俄米啊对儿妇的交代。我们来看二十二节，二章的二十二节，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啊，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的田里，这才好。啊，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也是拿俄米在提醒他。啊，不要离开波阿斯的田，要跟他的使女同在一处，因为他知道啊，这个波阿斯必定会尽他的义务。好，那其实，在整个第二章结束后，他又是一个危机的产生。好，我们来看二十三节，于是路德和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常与婆婆同住。好，那其实第一章里面呢，我们看见呢，饮食生活有危机了。啊，当然当中神的带领，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可是到了第二章呢，这个大麦小麦都收割完了，糟糕，那怎么办？他们的生活又陷入在另外第二个的危机里面。那其实拿俄米心中是放心的，为什么？因为啊，这个律法不仅只有给短暂的啊粮食当中的供应，更有长期的啊，就是至敬的亲属啊能够去赎，甚至能够去娶这个死人的妻子。所以到了第三章啊，到了第三章，我们就看见了第一节哈，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好，所以拿俄米知道他们的生活能够继续有出路的，因为啊，其实在整个路德的陈述啊，对拿俄米所说的啊，他的遭遇，其实当下的路德所想的只是说啊，得到一种恩待，得到啊这个啊遗落的这些麦穗，我想他想的只有这个部分，他感恩的是这个部分哈。可是拿俄米所看的却不是只有这样，他看到的是普瓦斯本身，普瓦斯本身。可能在整个大麦、小麦收割之后，路德心中他是带着一种失落的，哎呀。啊，那这个都已经割完了，他想念的是普瓦斯，想念的是啊跟他使女在一起的时光，可能也羡慕这些使女啊还能够继续留在普瓦斯的田里面，继续留在普瓦斯的身边。可是拿俄米去提醒他，这不是至亲的亲属吗？啊，我岂不为你找一个安身之所嘛。好，我们来看第二节哈，你与普瓦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普瓦斯不是我们的亲属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所以再一次啊，拿俄米在提醒路德啊，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使啊，别人呢，他是我们至亲的亲属哎，你不要羡慕那些使女啊，能够在这个田间里面能够跟波阿斯在一起，你是有机会能够成为他的妻子，给他一个更大的啊，甚至他可以保障你的一生啊，更大的愿景哈。好，那既然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慎重啊，所以我们看见了。哎，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章哈，第三章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两段哈。第一个就是找个安身之所哈，第二个就是路德求普瓦斯，第三个告知路德要等待。好，我们可以分这三个部分哈。我们刚来看第一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我们看见了啊，这是这个拿俄米啊，所以拿俄米我们看见了他能够掌握所有的状态，虽然没有亲自到那个现场，可是他却知道啊，路德怎么样想办法把他带到波阿斯的面前，甚至到后面当然要完成这场亲事啊，这个亲事啊，当然我们后面会提到一些预表的东西在里面哈，所以就告诉他今夜啊在场上 播大麦，所以他都了解那个程序跟过程哈。那布拉斯也会在场上，那你必须要做一个准备，什么准备呢？我们来看第三节哈，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不要让别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完了，他睡的时候，你要看准他睡的地方，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他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吩咐我的，我必遵行。其实路德在当中啊，他能够完全明白婆婆叫他做的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我想当下他不是在这种背景长大的，他应该不了解。可是我们就看见了路德有一颗顺服的心，不简单。我想路德他自己也有一些尊严在，他毕竟是虽然是个寡妇啊，我想啊，他自己本身有自己的一把尺。那既然婆婆要求他的是你下到这个床上，而且要沐浴抹膏，甚至看准他睡的地方，掀开他脚上的被，哇，我想对一个寡妇来说，她是一个心里面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啊，甚至啊，如果她不知道这个律法的精神的话，她会觉得说，我怎么好意思去，对不对？我去，如果她不接受我怎么办？啊，那我去如果看错别人怎么办啊？而是看到了另外一个人呢？啊，当然会有很多的考虑，很多的疑问啊。但是我们看见了路德啊，对拿俄米是非常的相信，啊，只要拿俄米所吩咐的、所交代的，就像我们刚所读到的啊那一节哈，第五节，他说啊，凡你所吩咐我的，我必遵行。我觉得这个不简单，所以可见呢，这个要有准备啊，来到波阿斯面前必须有准备，而且啊，告知啊他应该有的行动啊，就是来到波阿斯的场上等候波阿斯。看准他睡的地方啊，掀开他脚上啊这个脚背啊，躺在那个地方啊。那这个事情做完之后呢，啊，波阿斯必定会告诉你他当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能够看见了，这个拿阿米真的是似乎已经掌控全部的一些状况，他也能够完全了解波阿斯的想法，他也知道他这么做波阿斯必定有所回应。有所回应，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我们来看第六节哈，没想到路德就真的下到床上，照着婆婆所说的去做了。第七节，那波阿斯吃完喝完，心里畅快，就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我们来看第八节，那到了半夜啊，那人忽然惊醒啊，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我们来看第九节，他就说：“你是谁啊？”回答说，我就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我们看见这个时候路德啊，他也知道啊，他是他至亲的亲属啊。那这边提到就是路德来求普阿斯，来求普阿斯，这个用衣襟来遮盖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可以参考这个以西结束的第十六章哈，我们来看以西结束的第十六章。以西结书，请看十六章。十六章，我们来看第八节。十六章的第八节，八节，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的身上，遮盖你的赤身，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可见呢，遮盖衣襟搭在他的身上啊，他有一种不同的意思啊，就是与他结盟，你就归我。如果我们现在用套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啊，就是路德在求婚呢，啊，希望啊这个普阿斯他能够来接受他，来接受他。但是我们看见他们当中的互动哈，都在圣洁的状态之下。我想，如果以当时的啊这个普阿斯来说啊，这个路德自己情愿的啊，你情我愿啊，当然已经这样，我们可以随时发生关系，可是却没有。所以在路德记里面呢，我们不仅可以看见了婆媳之间的关系，那个良好的互动，良好的互动，也可以看见呢，一个踏入婚姻，他们之间怎么进到一个更美的祝福，他们当中如何保守圣洁，我们当中都看得到，当中都看得到。那既然在那夜当中，他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啊，当然路德所要求的是，啊，你是不是能够按照律法？尽你应该有的义务跟你的权利来赎我，来娶我，啊，来娶我啊。 那我们当中看见哈、啊，这个波阿斯啊对路德的称赞哈、啊，我们来看第十节。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蒙我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第十一节，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样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好，我们看见啊，这个波阿斯对路德的称赞啊，称赞啊，甚至称赞他的贞洁啊。无论啊，少年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啊，你一心啊，就是听从了你的婆婆。啊，甚至愿意啊，照着他的意思啊，甚至来求所谓的遮盖这件事情哈、啊。那我们看见啊，这个波阿斯真的、啊、按照他应该有的义务跟权利，啊、只是啊，有一个亲属比他更近哈、啊，所以就跟他说：“我必尽这个责任，甚至在神的面前来起誓，我必尽这个责任啊。”只是还有更近的亲属，我必须问他的意见。啊、如果他放弃，我是第二顺位啊，我才有这样的权利啊，来娶你啊，甚至来履行这个义务啊。我们来看十四节哈、啊，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哈，为什么不要让女子啊别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呢？其实这个部分呢、哦、是波阿斯啊维护了路德的名节啊，他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个事情哈。啊啊，他说啊，大家传说这个路德怎么会这样这个样子，这随便的女人啊，所以我们看见波阿斯他也非常的注重维护路德的名节。所以一个真的要踏入婚姻的青年呢、啊、很重要，要顾及对方的情节跟名节，这个很重要。所以真的是相爱啊，就要保守到结婚的那一刻，哎，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呢可以提到一个蒙福的婚姻也必须具备在真理的规范之中来进行哈，来进行。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那这个意思就是一种回应哈，一种善意的回应，其实也是一种答应的意思。所以当啊这个路德回去的时候，拿着这六簸箕大麦，对婆婆讲论。这个过程，这个婆婆心中啊，越能够明确，越能够肯定啊。所以对路德怎么说呢？哈，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八节。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是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什么事呢？就是啊，要去问那个更近的亲属，要不要赎？如果你不赎，我就来赎。这个事情呢、啊，他一定会完成。你只管静默，你只管等候。”啊，所以婚姻的结合那个等候很重要。我们在这个时代是速成的文化哈，我们好像什么事情都要快，我们忽略那种等候。那信仰的美好就是等候。我们的信仰受洗之后不是马上就得救，我们还必须经过什么过程呢、啊？等候的过程。那信仰最难的也是等候，也是等候啊。我们都有与神接触的那一刻的一种信仰的肯定跟坚持。可是能不能在长时间当中还能够维持那种状态等候到底呢？不简单。所以我觉得信仰当中的等候是最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拿阿米对路德讲：“你要等候啊，这个事情必定成就。”好，那所以这整件事件哈、啊，当然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历史的事件哈、啊。但是我们却可以从这个事件当中，在属灵当中，它有更深的预表。我们现在用预表来看这整个故事哈。那第一个，波阿斯他是预表基督，他是至近的亲属，所以他有权利，具有买赎的权利的义务跟权利。那路德他是外邦女子，啊，他是不配入到神的会，他是被赎者，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所以波阿斯预表基督，那路德也预表我们信徒，预表我们信徒。那波阿斯的田里，他也预表教会，啊，预表教会。那收割的这些使女，她预表主的工人。那拾取麦穗，在我们属灵当中预表什么呢？追求属灵的粮食，就像各位啊，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也在拾取麦穗啊，能够拾取的更多啊，那灵性就更饱足了哈、啊。那拿厄米，他能够引导路德，本来路德什么都不知道，本来路德就想起短暂的生计的问题，拾取麦穗啊，得一些口福。可是拿厄米所引导的是，你不要羡慕那些使女啊。他是至近的亲属啊，哦， 引导他一步一步亲近普华士。所以拿阿米从第二章里面他预表什么？预表圣灵，他完全了解普华士，好像圣灵也完全了解主的心意。所以在圣经里面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提到啊，圣灵常常用说不得的替我们祷告，因为啊他了解神的心意啊，借着一种我们心里面的负担跟需要向神来祷告啊，他预表圣灵啊。好，我们从这个预表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那第二章来看第八节啊，这个啊普华士所说的这句话啊，第八节提到说不要往别的田里去拾取麦穗，不要离开这里，要常有使女同在啊。所以不要往别的田里去啊，不要离开这个田，就是教会。所以可见啊，基督啊，这个普华士预表基督啊，所以普华士就一个田里，可见的主的教会也只有一间。所以不要往别的田里去，不要离开这里。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我们要有这样的肯定，不要到别人的田里，预表教会啊，而且不要离开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啊，特别嘱咐门徒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请看一章，使徒行传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一章，我们来看第五节啊。一章五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边提到说不要离开，所以可见呢、啊，神所赐下圣灵，它是一个指定的地方，耶路撒冷。当然，耶路撒冷也预表真教会。所以可见呢、啊，在那么多的教会里面，只有一个属神的教会是有应许圣灵的同在，代表这个是属神的田地，属神的田地。啊，所以在约翰福音的十章第十六节啊，主耶稣有用这个羊圈比喻教会，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羊圈里面的，但是我会领他来啊，从别的羊圈进到这个羊圈，就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呐。”所以提到神的教会只有一间。我们过去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提到真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可是到这个时代，甚至有些弟兄姐妹对我们的信仰都不肯定啊，甚至觉得说好、啊，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太骄傲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别的教会都不能得救了。的确，如果按照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按照普华士跟路德这整个路德记里面预言的，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很深的应验。好、啊，从那里证明应许圣灵的降临，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啊。那第三个说要常使女同在，这个使女当然就是提到啊主的工人，也提到啊这些属普华士的这群人，也是属基督的这一群人啊。所以我们要常常要常与使女同在啊，就是我们要常常啊回到神的教会，回到神的团契里面来生活，这个很重要。你只要离开这个团契啊，你慢慢信仰当中啊这个热度会慢慢的减低。好像啊这个烤肉啊，我们用这个木炭去烤肉啊，木炭的原理，这个再冷的木炭放到火堆里面绝对热起来，这个很热的木炭把它独立放在啊一个地方，它久了它也会冷却。所以信仰我们在这个年纪，我们会对真理有这样的追求，是因为你常常聚集在属神的教会，常与神的使女同在。如果你离开了，你开始注重世界的生活，开始注重外面的生活，有一天你也会冷却。所以信仰的维持啊，在每个阶段里面我们都要亲近神啊，我们都要属灵当中啊能够有陪伴来陪伴我们啊，这个很重要哈。好，我们看第二个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章。那第三章里面提到啊，第三节哈，就是路德来见普华士的时候有所预备，有所行动，这几个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思考哈。那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第三节，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好，甚至看准他睡的地方啊，掀开他脚上的被啊，在那里他告诉你当做的事哈。那如果我们刚提到普华士预表基督啊，这个田地预表教会，下到场上，下到神的教会，那、啊、怎么做呢？第一个，我们要亲近神，必须有这几个过程。沐浴抹膏，为什么要沐浴？因为是污秽的，好、哦，因为是污秽的啊，所以要洗去过去的污秽啊。所以在灵里面，我们谈的就是要除罪。我们今天亲近基督，我们要除罪。那第二个呢？ 啊，抹上抹膏啊，抹膏抹膏当然就是提到的圣灵啊，要有圣灵的印证啊。那第三个换上衣服，当然就是披戴基督啊，当然换上啊这个洁白的啊细麻衣，就好像啊启示录所说的啊，我们受洗就是穿上洁白的细麻衣啊，在加拉太书提到我们披戴基督。啊，在以弗所书提到，我们应该活出耶稣基督应该有的形象，啊，这就是穿上新衣，这个很重要。我们来参考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来看第二章，《使徒行传》请看第二章，二章来看三十八节，二章的三十八节，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这个程序很像哈，第一个。要悔改，有罪要悔改，要怎么样呢？要借着洗礼，要洗罪啊！这个沐浴抹膏啊，当然沐浴之后抹膏了啊，圣洁了，圣灵就降临了。好，所以可见一个属神的教会，如果洗礼不正确，这个教会不可能有圣灵了。如果这个部分不是属神的教会，哈，我想这个教会的洗礼是没有功效的。我们今天为什么洗礼有功效很重要，就是圣灵的印证。我们来再参考这个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我们来看第五章，约翰一书的第五章，五章来看第六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来用血，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原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都归于一了。好，所以我们今天洗礼水为什么有洁净我们属灵灵魂罪的功效，这个水本身它可以洗净物质的污秽，但是为什么可以洗净灵魂的罪呢？很重要，圣灵的印证啊。所以我们正教会有很多的见证，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运行在水面，灵化成为主耶稣的宝血，所以洗礼有功效。所以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没有圣灵，洗礼就没有功效。如果一个教会洗礼它不能够洗罪，圣灵就不会降临哦，他是用这两个彼此来牵制，所以我们就可以更笃定的来看，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应许的圣灵，他的洗礼只不过一般的悔改，是没有功效的，没有功效的。那一个有功效的洗礼，这个地方就能够有神应许的圣灵的降临。所以我们讲，为什么真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你就去看哪一个真的符合圣经里面的洗礼。如果你跟我讲，哎，传道他们有圣灵，我说好，你的洗礼怎么洗？如果他洗礼只要不是圣经的，他的圣灵我是存着疑问的，不可能啦，绝对不可能。如果他们也是真的是圣灵，那我想圣经的东西啊，他就有他的矛盾点。我绝对相信啊，一举的圣灵就在真耶稣教会，所以我们洗礼有功效，其他教会他只是一个悔改的洗啊，就是我们可以从整个圣经里面啊前前后后啊，我们更能够肯定我们的信仰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路德记里面啊，不仅看见路德的美德啊，看见爱充分表现在他们彼此的关系的互动上面，我们更能够从这个部分来去看到教会爱基督，好像波阿斯爱路德，他们当中的互动给予更大的保障。所以我们今天已经信主了，我们是大财主的妻子了，我们将来得主的那一刻，我们就到了啊，神有给我们的产业啊，这是可以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得到的恩典哈。好，我们现在要准备来祷告。